今天开始，我们一同研究《华严经·普现行愿品》。那么今天呢，这个经文还讲不到，就请各位看这个讲表。这个我们佛法，像这个佛经啊，有两部大经，一部呢是《法华经》，一部就是这个《华严经》。那么《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的一部大经。那么《法华经》呢，是到这个最后啊，法华涅槃的时候，所谓这个五个时期啊，叫做第五时期讲出来的。那么这两部大经呢都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讲这个华严经这一品呢，这个尤其是啊，普贤菩萨第一品呢，是华严经最重要的这个一品。重要的处在哪里呢？我们印光祖师常讲，千经万论处处只归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各种大经啊，处处都是只归到净土宗。那么华严经这一部经呢，这个讲到最后，普贤菩萨啊，他就是只归到极乐净土，就是华严会上那些听众都得向海，拿个大海来比，就是华严海中啊，都是由普贤菩萨来引导着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普贤菩萨就是真正说起来啊，他是净土宗的第一位的始祖啊，净土宗的这个初祖。那么到了中国啊，中国的净土宗，那么呢，当然是从这个庐山，从慧远大师啊是专修这一宗的。从印度讲呢，那真是普贤菩萨是我们所修的净土宗的初祖。所以今天我们来开始研究这一品呢，因缘啊，可以说起来非常殊胜。这个《华严经》呢，是翻到中国来的时候啊，有几个时候。早期呢是在晋朝的时候翻译的，那是翻成这个六十卷，那叫六十华严。到了唐朝呢，有释迦南陀啊，这个三藏大师啊，翻成这个八十卷的华严。那么后来在唐朝唐德宗的贞元年间那么就是般若大师啊，翻成四十卷华严。这四十卷华严呢，就全部都是普贤菩萨行愿品。他这个一共四十卷，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四十卷最后的一品。 那么这个四十经华严翻成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研究这一篇呢。那么当时唐朝清凉国师，原来是度八十华严的，他看到这个呢，又啊把这一篇又有又加以注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来源，就知道《华严经》里边呢，最早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讲这部经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多，就是现在翻出来的，还是没有最早大家知道啊，是一个从龙宫里边请出来的，从龙宫里请出来，能够这个后来把文字记载出来啊，还是没有完全记载啊。所以这部大经是包含一切的。那么就这个八十卷华严，我们台中道场学公恩师在世的时候啊，在讲完楞严经、讲完圆觉经，那个时候啊，是在民国57年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华严经。他老人家那时候开始讲的时候就说啊，能够听到华严经啊，可以说是多生多劫以来啊所种的这个啊善根福德啊，现在才有这个因缘才能听到这个经。那是他老人家说啊，听经的人都有很大的福报，那么讲的呢，那么就他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说啊，因为这部经很长啊，什么时候能够讲得完不能预料啊，他说听的人呢一定能够听得完啊，讲的人呢就不敢预料了。我们知道学公讲这句话他早自己知道啊。那么果然讲到后来，只讲到这个回石会向的时候，那西公呢就是往生了。那么接着呢，有周老师啊再继续来讲，一直在现在还继续。这个因缘呢，的确是，这个能够把这一部《华严经》从头开始一直讲完，听众一直开始听完的，这就是因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今天跟各位研究这个普现行愿品呢，它固然是四十卷华严的最后一品，后来也是啊，八十卷华严入法界品呢，也是最后的一品。八十卷华严，周老师现在是讲到登这个第十地的这个品了。从十地讲完呢，还有那还时间还是很长啊。所以现在呢，讲这一品呢，等于把最后的一品，先跟大家，我们共同研究。因为这个最后这一品呢，我们常常说啊，学公过去就讲的华严经就是弥陀经啊，这怎么说呢，就是由于普贤菩萨，他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世界， 但是这一部大经前面讲的，从这个修讲这个佛法的理论到修持种种的法门呢，讲到最后，你要成就吗？成就的快啊，那必得要这个求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学求这个明了这个理已经非常难了，再按照这个理去照普通法门去修持的话更难，那么逼得呀换环境，换到那个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呢，那就成就快。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普贤这一品呢，那就非常重要。我们讲净土宗修持的啊，信愿行啊，普贤行愿品就是信愿行啊，愿行行愿呢、啊，行愿之中就包含信，这个三字两就在这里包含了。那中国讲经那些祖师的注解经典的时候，都有一个一个规矩。那么这个规矩呢，各宗不一样。那么其中是两大这个派别啊。一个就是天台宗的注经也好讲经也好，他就是把这个在没有讲经文之前，先把经里边的这个大意提出来，分成五部分先介绍，这叫做五重宣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华严宗的也叫做显首宗。他这一宗你看那个华严经的这个书抄里面就是这样，他前面就用十部门，用十个部分呢介绍这经里边那个重要的意思，这叫做十学门。那么但是呢，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唯恐我们道场里边莲友们呢，这个先听这个听起来这个因为经还没知，还没有看呢，还没有讲啊，先讲大意恐怕听不明白，所以又是这两种都不采取的那么选出重点来讲。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研究这个这一品呢，那当然也不必也讲这个，或者是五重玄义，或者十学门都用不着讲。但是这个经的题目啊，要讲一讲。因为经的题目啊，是可以说是这一部经啊最扼要的一部，把里边的意思也可以说最简单扼要的一个大意，也就在这个题目里面，所以这个题需要讲。讲完了经题呢，这一是品呢，品题也要讲。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就讲这个经文。先看，请各位看这个表，这个经题呢就是《大放广佛华严经》。那么这个一个一个字的看， 这个大放广佛华严这几个字是这个特别的这一部经这个题目，经后边那个字是普通的，任何一个一部经都叫做经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前面这几个字，先看这个大字，大怎么讲呢？大就代表啊这个本体，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心呢，不但我们众生啊这个实践的，怎么叫做实践呢？这个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件事情，是华严经啊可以说要我们这个不过是根据祖师的注解啊，我们看看研究啊，你要真正把这个华严经研究的到了把这个那个意思彻底的明了啊，那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能够看得明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华严经讲的呀，就是我们这个无论是凡夫也好，是圣人是佛也好，共同的这一个法身啊，讲的就是真如本性，也就是这个一颗真心。那么这个真心呢，我们现在都不明了啊。为什么不明了呢？我们凡夫的这心理啊都是非常的小，这个心量呢太小太小了，以这样小的心量啊来了解华严经所讲的这样的这个高深的广大的这个道理啊，我们所以说是非常难，非常难以了解。因此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呢，我们尽量的把我们这个心量呢尽量能够开放，能够扩充，这样呢对于了解这部经啊有一些帮助。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华严经啊，各位听华严听了很久了，从学宫在世开始讲一直到现在啊，你看没说一个法的时候不讲则已，一讲就是十部门。为什么不讲九部门呢？为什么不讲十一部门呢？讲十部门就是一个代表的意思，十就这个数目字来讲啊，十是代表一个满数的啊，最圆满的一个数目字。你知道这是个圆满的数目字了，那个十啊也并不是挨板，就是这个从一数到十就止住了，不是这样。十之中又有十，每十之中每一个数目啊又有十，那就是说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的。所以这个华严经所讲的这个法呢，任何一个法啊都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就无尽的法门。我们首先要了解华严经所讲的就是无尽的法门， 无尽的法门指的是谁呢？无尽法门指的就是我们人人具有的这个心，心就是无尽藏。所以这个大是讲我们心的心体，本性的，也就是性体。性体它是十界共有之心及法，十界就叫十法界，十法界啊，这个我想很多老菩萨都知道了。我们六个凡夫，六凡夫就六凡啊，六凡以上就四圣界，合起来啊，十界，十界都是这个心呢，这个心呢，共有的这个心呢，这是真正的本性啊。所以十界共有的心，还有这个法，那么这个心跟法怎么呢？离过绝非，什么叫做离过绝非呀？你这个十界共有的这个心，我们这个心呢，我们凡夫这个心，菩萨心、罗汉心啊，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世界的这个佛的心，都是共有的这颗心，这是真正的这个心性的本体，是真心。这个真心呢，它是离过绝非的。离过绝非呀，比如说我们那个讲到这个世间的法啊，首先就是说了，一切都是有啊，讲究这个现实啊，我们看这个世界也实在是有的，看见我们本身也是这个人生啊，是很具体的，叫有啊。就是有了讲空啊，就大家不相信，就是有而非空啊，这是一个见解。那么再呢，跟这个相反的，你说有啊，这靠不住啊，有是占有占时候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大家知道人生活不到多少年岁啊，就算活了100年吧，活100年，就这个宇宙那个长时期来看呢，不过这个一摊子这么短暂呢、你说游到哪里去啊？再说这个山河大地，看起来地也是有啊，我们中国在这一块大地方，自远古到现在，有历史记载，有文字历史记载，有5000年，在这个没有文字记载以前，有多少多少年呢？那就是，但是啊，这个大地，整个地球，将来还是要有灭的时候。所以你说有那句啊，是第二个相对的讲呢，空的，你说你前面有而非空啊，这个另一方面讲呢是空而非有，这两个见解啦。那么再就是说呢，这个两个相持不下，究竟是有而非空是对呢，还是空而非有是对呢？那就把它综合一下吧，一有一空，一是当也是讲，也说是有，也说是空，但是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也说不过去的。所以另外就针对这个一有一空来讲啊， 又加一个否定的话，非有非空。你说一有也不对，说一空也不对，有非有非空，这叫四句话。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四句啊，四句你无论讲有而非空也好，空而非有也好，一有一空也好，非有非空也好，这个四句啊，无论讲哪句都有过失的。为什么怎么讲都有过失呢？因为讲到这个心的本体啊，就是性体，我们本心的这个性体上面呢，一切的文字言语都安不上去。一落入这个言语文字啊，就是落入到名相上面了，就跟那个心的本体呀、早就是离开了，所以这个言语文字在这个本体上安不上去，你怎么样说都是有过失的。所以叫离过呢，就是没办法说，就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在华严经里面讲是讲这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呀，我们把华严经这个听明白了，看研究理研究清楚以后啊，自己往这个理上面去体会，你可以往里面体会，用功夫。那讲是讲不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讲不出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随时讲，随时提醒听的人，你不要把这个话讲的就当作本体，你把这个言语文字当作本体，那就差得太远了。释迦牟尼佛随时这么说啊。那么因此离过呢，就是离四过，就离开这个四句话这个过，因为这四句话就把我们普通人所争执的所讲的话，用这四句一个原则可以包含一切了。离开这四句啊，这个不仅仅四句啊，你如果说知道这个四句话，你无论哪一句啊，每一句里边又有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对的地方啊，很多的那些故事，这样从四句里边呢又开发出了100个错误的，那个错误就叫做非呀。所以你立了四过才能绝了白非呀，这是祖师就常讲的，离四句啊，离四过绝白非。这个离过绝非就是叫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研究华严经，第一个就要明了这个大字，这个大字代表我们真如本性的这个性体，而这个性体啊，虽然各大经里面都讲这个，但是那只是啊指引一个方向，让我们从这个方向去自己去领会，可不能把这个言语文字当作这个本体。这个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了解必须要离过绝非，离过离了四句过。所谓四句过呢，你既不能说这是有，也不能说是空，再延伸起来，一有一空，非有非空，都不能说，这就不可说的。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啊，这个不起别的误会，才能够有下功夫的时候啊，不会走错了路了。 为什么要离过才能够绝非？就是因为我们啊，每个人的这个本性啊，是最清净的，一尘不染的，也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我们不是要了生死吗？了生死怎么了啊？就明了自己本性啊，本性是没有生死的，所以这个明了这个理特别重要啊。理不明，那怎么了生死呢？嗯，所以这个。就有十部门，十方面的来讲这个字，那要依照那个清凉国师那个注解那个书啊，那这个大字就两个小时都讲不完了。所以这个简单的呀，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就可以了，让我们了解，这就是我们心的本体，心理本体。彻底明了过来就成功了。现在虽然没有那样，但是我们明了这一点呢、啊，我们要了生死，要成佛，这是一个讯息。明了这个讯息，就是个消息，这个消息透露出来，我们才知道用功啊。这个消息没有的话，你看他们那个外物，有很多学佛多年，你问他学的是什么呢？懂什么道理啊？嗯，还不懂呢。至于外道了，更不必说了。外道讲的再多，他不知道这个自己这个大代表自己这个本体啊，那是专门向外面求法了，就心外求道，这叫外道。那么我们佛门里面，自己我们佛教徒啊，学这个佛能够啊。一开始我们始终的认定这个大就是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啊，清净不染的，不是言语文字所能够这个能够说得清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消息，我们用功念佛就懂得怎么个用功法。而那个方呢，就这个我们这个心来讲，它是个相。这个同样的，在这个清凉国师注解里边，这个方啊也有十部门来讲这一个字。那么这个也不能够那样讲，那样讲了就是太时间占的太多了。这里就是把这意思啊，主要的意思说了，就是这个方啊，是讲无尽的福德智慧呀、啊。我们凡夫，你做什么事情要靠智慧，没有智慧办什么事情不成功。你除了智慧以外，你还要有福报啊。福报从哪来？福报是从有你自己有德，有德才能种的这个福报，种的福才有福报，这叫福德。福德智慧呀、啊，我们现在这个在生死轮回之中的凡夫，我们福德智慧本来有的，完完全全有的，但是现在没有开发出来。得不到用处啊，就跟那个这个无尽的宝藏啊藏在那里，自己拿不到用处。这有什么用处呢？可是这个方子讲这个事实，方这个事实啊，大是代表我们的心的性体啊，方是讲的我们这个心性的这个相啊，这个相它这个就是 什么相呢？就是无尽的福德，无尽的智慧。我们现在虽然这个自己觉得这个福德也不多，智慧也不够用，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要承认我们本有的这个福德智慧啊，完完全全的具备的，具备到什么程度呢？无穷无尽的。所以古时候这个那些大德们讲啊，不学华严不知佛家的这个富贵呀、啊。那这个什么佛家富贵，就是我们自己不学华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有就是大富大贵呀、啊，大智慧呀、啊。那些外道啊，以及那些我们在内的我们这些凡夫，不明了这个，我们在向外面求啊，这个做事情呢，给人家做事情呢，一个月的薪水多少？在国家做事，你国家的官位做得再高，一个月的薪水也是有限的。你做生意做的再大的生意，发财发的再多也是有限的。那么不知道这些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的话，肯向自己内在求的话，无穷无尽的。我说一个事实，各位可以做个参考。你说我们台湾呢，这个地方出产的东西，这些原料没有啊，微乎其微呀。那么为什么几十年来，现在是成为是也是个，不是在世界上说是经济大国吗？也是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繁荣的一个国、一个地区啊。那这什么呢？凭这些个这个人呢、啊、这智慧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很多这些专家们无论在商业界也好，这个工业界也好，运用他们的这个智慧来这个跟外国做生意，自己这个发明这个产品，这些从哪来的？这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是从自己的这个智慧啊研究出来的。这个智慧哪？智慧就是本有的。我们凡夫啊，虽然，但是他这个还是从自己本有来。如果自己没有本有的智慧，你这个想，你从哪里想得出来呀、啊？可见的，这是无穷无尽的，一切都是从自己的智慧出来的，福德智慧都是本有的。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地位呢，你能够肯用功夫，就有这样的这个受用。那么你要是从这方面完全向自己的这个心灵里边开发，把我们智慧心灵往外开发，这个愈多的时候啊，我们要变换物质，变换你怎么样变化都可以啊。那观世音菩萨那是变化自在的了，那普门的那个普遍的变化，要什么有什么。普贤菩萨也是这样，别说是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我们学到那个程度，我们照样能够办得到啊。所以这是无尽的福德智慧，人人都具备，这就是法，它是相。即使相了，跟前面那个体就不一样了，体是离过绝非， 言语一切都安不上。那么他这个无尽的智慧，福德智慧呢，讲你相有多么大了，数穷横遍，嗯，数讲这个时间这一方面的，嗯，这个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啊，三季啊，数穷三季，那个时间呢，那是突破的是，这个时间是在这个方子上面是，这是超越了这个时间了，嗯，所以穷了，横呢，像这个空间的。空间就是怎么就是还是拿这个十字做代表，十方的世界，十方世界是普遍的都有这个相，都有这个方，就实践上古今也好，车上车下的是永远你探究不到究竟，这个从这个空间这方面，十方世界，你无论到哪个世界，都有我们自己这个方，对自己这个心的相。这个相，换句话，就这个有这方面呢，那是无穷无尽的呀，不是这个很小的那个时间、空间能够限制得了啊。时间空间那个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相能够包含得住呢？所以说这个我们心真心的这个相啊，这个方啊，是数穷横遍的，超越一切时间一切空间的，这个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就是了解我们自己，但向自心中求啊，你就知道那就是无这个享用不尽的。不了解这个，他才是向外面追求啊，向外面追求，那就是追求那个生生灭灭的那些假法，很难追求到。就算是追求到了，一转手啊又消失掉了，那把握不住的，这个必须要了解。那么下面讲这个广，广是这个就是我们心的作用啊。那么华严经呢，这个题目就是教我们明了我们众生跟佛所一样的，有这个真心呢，就这个三部分面来了解。前面是讲体，那么其次呢讲这个相，讲到这个广这方面就是讲心的用，它的作用。作用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前两国师那个书里边，那个注解里边也是用十部门来讲的。嗯，他十部门讲还是没有讲的完全，也只能够扼要的说说。这里呢，当然也不能够用十方面来讲，只是在提出来最啊扼要的说。哎呀，所以说我们知道怎么呢？我们这个用啊，森罗万象，差别势力无穷啊，万象的差别。怎么叫森罗万象差别呢？这是个形容词，宇宙间呢，你看看啊，这个一切的。 这个自然界也好，我们众生的本身也好，众生本身的这个是正报，这个自然界的是依报，就是说这个僧罗万象指的这个十法界呀、啊，十法界当然包括佛的法界，最究竟的成功的成了佛的人有佛法界，最痛苦的就是地狱法界啊。我们人家啊，出生轨道这个圣道的，这是一共有个十法界，十法界的这个正报依报，每一道这个我们人道与人道的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山河大地，这是我们依报。那个轨道的这个依报就不是我们所经验过的这样的，轨道的依报又不一样了。天道众生的这个依报也不一样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哪一道的，就是说大菩萨，那更不必说了。大菩萨这个看这个山河大地，我们看这个山河大地呀、啊，现在我们常常就闹着这个，这里是垃圾问题，那里又是垃圾问题，那个垃圾车啊，装在这里倒，那个地方人又不准他倒，常常为这个问题吵着没办法。这是我们反复的这个依报所看的这一个境界。到了大菩萨一看呢，你这个垃圾也好，什么也好，看见呢都是清净无染的。再污秽的，再这个气味再难闻的，那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在那里啊，在那看见那个大菩萨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大地一片都是一个清净无染不染的这个依报啊，这些呢都是僧罗万象，罗是包含一切的，僧是就是。各种这些，那么差别呢？差别是区别，这一道这一道的这一届那一届的，你不管是区别哪一届，讲到是，是无穷无尽的，讲到这个理，也是无穷的，所以这个僧罗万象种种的差别，一切事一切理啊，都是无穷的。这个就是广啊，这个作用是实在太广了，广泛的。我们明了这个广的时候啊，那就知道好办了，哪一个都是我们的作用啊，一举一动，无处不是我的作用。这儒家的这个经典讲啊，你无论是你说一句话，说的对说的不对呀、啊，千里之外都知道了。你说的善事，千里之外就有响应的；你说的不好，违背了公共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千里之外就违背你这个话。那儒家的这个，你我们不修佛，说实在的话，我们不修佛，我们对于儒家的经典看不懂啊。学了佛以后，我们借助佛法，我们看看儒家的经典，那真是，岂止是那些韩愈是这个程朱这些人，他们怎么了解呀、啊？那么这个是纯粹是讲这个佛法，讲这个用，这是广泛的不得了。 这个大方广这三个字讲的大就是我们心的本体，这个方呢就是心的相，那么就是下边这个也讲这个量啊，就是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所啊，它的这个它的量有多大，就是表示它相。广呢是作用，这个作用用一个居字啊来表示，这个居是含包含一切的，你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我们心的作用，这个搬水担柴呀， 啊这个吃饭也好，散步也好，说话什么也好，无非是我们心的作用啊。心的作用就是本性在那里发的作用啊。那为什么这个禅宗的那些禅师，人家向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随便念一句话，那个就让人家领会，领会什么？领会你的这个作用，你作用都是从这个心性里面出来的，看你悟不悟的问题，这个都是啊，具备在我们心里边。讲学理啊，那么这个学理啊，可以就是叫我们明了自己心呢。现在是再从这三部分来看，一个是讲空的啊，空是什么呢？万法皆空啊。我们学到要想明了自己的心的话，你不能把这万法看空了，你没有办法明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呢？我们把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唯识中叫做依他起性。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哪一个法都彼此有很多条件合起来，这个条件依靠那个条件，那个条件依靠这个，彼此依靠才有这个相，假象显出来的。你把这种条件一扯散了，现象就没有了。你那个再富有的人，那个大财团的人呢，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现象啊。你要把他的那个财富啊，一变动，这个一流失一变动了，他这个财富，他这个富翁的这个头衔呢，这个名啊，立刻就消失掉了。他所以依靠这个依他起，这个就是这个看不空啊，那是不了解自心呢。所以首先要了解这个空，空离。这个不能空，就是因为执着这个假象，执着这个假象就把我们的心呢遮住了，障碍住了。所以这个第一个讲空，再来讲你完全讲空，我们人在世间都要穿衣吃饭啊，你要到哪里去，你也要这个，或者是乘各种车辆，或者是坐飞机，要有种种的交通工具，你这个是空不掉的。这就要讲有，有你可知道有是假有，必须要懂得是假有。凡夫不知道假有呢，那么他对于这个上面呢也是一种障碍。学佛懂得这个理是假有啊，他知道这是假有而不执着，可以得到假的用处，而不妨碍自己的这个啊心性，明了心性。但是空假这个都是不能够啊， 这个讲到彻底，讲到最圆满，能够圆融起来呢，那就叫做中。空与假这两者融合起来讲，不偏于哪一边，这叫中道。这个前面大这个体这方面中道，所以是空假中这个三谛呀，谛就是那个四谛法那个谛呀，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的心，对心怎么呢？说起来就是难体会啊。讲的体是离过绝非的，你不但你说不能够代表，你心里想思想也不行，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体它是中道，这个体不够中道的就是呢，它包含了有相有用。相呢就是这个空相，必得要把这个假象能够空掉。那么再讲这个假就是就这个一方面讲假，实际上讲有一空一有啊，前面四句就这么讲的。那么这个空与假，都是呢把它圆融起来啊。你看这个假体，真正明了假体的时候啊，那好了，他就可以把任何的法能够变动变动。我们凡夫你要变动啊，那可难了。你变更这个物体，那你怎么变更法的？你真正明了这心法的时候啊，你要怎么用，运用自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法门，我们眼睛只能看东西啊，眼睛不能看声音的，耳朵只能听声音，不能看，不能听颜色啊。你真正要开发这个明了这个心性，证到这个果位的时候啊，六根互用，闭着眼睛可以用耳朵听出外面种种的形状出来，耳朵闭起来，可以这个用眼睛可以看着种种声音出来，这用是其用无穷的，这还是接受啊。你想变更这个环境，那为什么能够变呢？讲到这个学理，那个依报这个天然的我那个经呢，都是我们内心里显示出来的，显示出来的相，显示出来的作用，无一不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凡夫迷惑颠倒，他才不承认呢，认为这是与我们没有关系。与我们没有关系啊，把它从我们心里是你一迷惑颠倒的话，我们就不能用它。就等于我们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啊，梦里边我们睡在那里，我什么东西办不了啊。我们现在凡夫就等于在梦中一样了，整个这个世界都是一片清净的，就是这个万德庄严的世界，我们不承认它，不认识它，所以被这个环境把我们心里转了，愈转愈坏。我们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任意的转，为什么呢？它这个就是我们自心里变化出来的，当然我们可以转。所以了解这个空假中这个三谛啊，都是我们心里啊，这个有体发出来相啊，有体起出来这个用，这个必得要明了自己，这个才真正认识自己的心呢，才有这个作用。这是呢三个三方面认识我们的自心。这个自心呢就是性德，性德是天然本有的，你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我们是人也好，畜生道也好，地狱道也好，天堂这个天人也好，都是有这个，都本有这个性德，任何众生都有。当然成了佛的人不必说，更是有了。这个体相用在哪里啊？我们怎么样去体验呢？祖师讲呢，当前一念，就是我们是在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迷惑不知道。根据这个学理经里这么讲的，祖师也开示的，我们修在当前这一念之中就有体相用，就是大放光。我们迷惑不知道，我们就是不得受用啊。知道这个一觉悟呢，当下就是体相用，就是我们心的本体、心的相、心的用。就阿弥陀佛，你看看这个力量在哪里啊？懂了这个理，我们念佛怎么念佛，怎么不得一心不乱呢？好，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里止。
分享供应莲因师向禅下文法师所供为师。
从今天开始。